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立位人，请参照民数记的三章一节到四章四十九节。这两章呢，详述了立位人的身份跟责任。一开始呢，民数记的作者复述了亚伦四个儿子之中拿达和亚比户的死，请参照立位记的第十章。就像雅各家流便和西缅被犹大和立位取代，亚伦的头两个儿子也被以利亚撒和以他玛取代。祭司的职分可以说是已经牢固的建立在亚伦家了，请参照出埃及记二十九章九节。因此呢，在会幕任职的祭司呢，也只能是出自以利亚撒和以他玛的家，请参照民数记三章十节。在亚伦的儿子以外呢，耶和华还委派立位支派其他的成员协助祭司在会幕的侍奉，请参照民数记三章七到八节。经文特别指出，立位的子孙是立位三个儿子格顺、歌侠和米拉利的后代，摩西和亚伦也列在这些人当中，因为他们是属于歌侠家的人。以利亚撒是立位人的领袖。接下来我们来看立位人取代了头生儿子，请参照民数记的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不少古代文化都有祖先崇拜的礼仪，为死去的祖先奠酒，以求他们的亡魂对在世的人提供保护与帮助。长子通常要负起祭主的责任，所以继承家神经常是祖先的像的也是他。祭祖和殡葬祭仪在以色列遭禁止，先知的谴责也说明了这是百姓的叛逆行为之一。因此呢，把长子的身份转给立位人，暗示了以色列当有的不是由长子负责保持的家庭式的祖先崇拜，而是由祭司维持管制的全国性的宗教活动。接下来我们看赎营，请参照民数记的三章四十七到五十一节。全国在这里以立位人来兑换买回长子，其余的长子则必须按照立位记的二十七章六节的价格用金钱买回来。以上是关于人口统计的一些相关的事项。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件事，清理全营，请参照民数记的五到六章。民数记的作者把焦点由前面的祭司、立位人和他们的圣洁转移到了个别的以色列人，个别的以色列人呢，也必须成为圣洁国度的一份子，请参照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节。借着连串的律例和选择性的记载，作者说明了所有百姓全然委身上帝的一个重要。我们看洁净住营，请参照民数记五章一到四节。在立位记的十三到十五章，摩西指示祭司如何检查和分辨病症，如果发现患皮肤病，患者就要喊叫不洁净不洁净，并且要独居营外，请参照立位记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我们注意到，当以色列营中逐渐变得洁净，这些吩咐就得以执行。不过这个情况没有维持很久，因为百姓很快就离开上帝的道，没有继续信靠上帝。接下来我们看亏负他人与得罪上帝的部分，请参照民数记的五章五到十节。摩西曾向以色列人颁布赎愆祭的律例，倘若他们得罪了人，可以向对方做出赔偿，请参照立位记五章十四节到六章七节。 这里的记载使人想起这条律例是要写明亏负邻舍的过犯。经文描述男人或女人得罪会众中的一人，特别指出犯这样罪的人是得罪耶和华。另外作者提及这种罪的一个案例，就是为了说明亏负人的行为不但得罪邻舍，而且也得罪耶和华神。要点非常的清楚，上帝百姓之间彼此得罪，其实就是得罪上帝。再来我们看这里有一个遗迹的条例，请参照民数记的5章11到31节。丈夫呢猜疑妻子的条例是一条奇怪的律例，引起了许多关于古代以色列社会关系性质的问题。不过呢，这一段经文的资讯已经不足以让我们重构这一段礼仪的细节。这个特别的案例放在这里，是要再一次的说明上帝亲自介入，为以色列人的罪提出了补赎的方法。在上帝与以色列立约的关系里面，他不容许百姓中间有隐藏的罪，也不容许他们隐藏遗迹猜疑的罪。再来我们看古代近东的神明裁判，请参照民数记的5章23到24节。神明裁判呢，是指透过某一种通常会对被告构成危险的机制，把它放在神的手中。神明若是插手保护被告得免受害，就是宣告被告清白的判决。古代近东呢，大部分神明裁判都涉及到了水、火、毒药等等的危险。暴露在这些危险当中的被告，实质上在神明未曾施行作为表明他的清白之前，是在假定为有罪的处境底下。相对来讲，这里不施法术，也没有牵涉危险，只是制造供神做出回应的环境而已。如此呢，在这个例子当中呢，女子会被假定为清白，一直到环境证明实际的情况相反为止。再来我们看一个负面的结果，请参照民数记的5章27节。这里所描述的病患的一个解释包括了子宫的血崩、假妊娠啊，无论身体上所出现的是何种症状，经文清楚讲明结果是不育。女子如果是因为怀孕的原因才接受这个裁判，那预期的结果就是要导致她私通所怀的胎流产。接下来我们看拿细耳人，请参照民数记6章1到21节。有关古代拿细耳人之愿的起源与实行，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摩西所得的指示呢，是要制定实践这种愿的条例，而不是设立这种愿。五经的作者把这些条例放在这里，是要说明上帝不但为祭司设立规条，也为所有百姓提供一个全然奉献的途径。也就是说，整个属上帝的民族都可以追求全然成圣。拿细耳人的愿呢，限定在某段时间内要境界的三件事是：第一个，喝淡酒和浓酒，请参照民数记6章3到4节；第二个，剪头发，请参照民数记6章5节；第三个，接触死尸，请参照民数记6章6到7节。许愿的人日子满了，要献上几样的供物，请参照民数记6章13到20节。有一条重要的条例已被拿细耳人因着某些紧急的处境破坏了所许的愿，请参照民数记6章9到12节。换句话说，人生中有一些事情会取代所起的愿的要求，又有另外的条例使他在紧急处境过后完成所许的愿，请参照民数记6章9节。拿细耳人要戒除淡酒和浓酒，反映五经一个更重大的观点，就是喝浓酒跟忽略上帝的律法是息息相关的。五经明确的禁止祭司在进入会幕前喝清酒与浓酒，请参照利未记18章。拿达和亚比户献上燔火的时候，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这两个人可能是喝醉了。紧接着我们来看戒酒，请参照民数记6章3节。这一节呢，用了许多不同的字来形容葡萄发酵制成的饮料，虽然有些用语可以形容其他原料酿制的酒，但是呢，这一段只用以形容葡萄制品的字眼。 可见呢，拿细人只限于禁戒葡萄制成的酒类饮品，这个命令针对的不是醉酒，而是一切的葡萄饮料。接下来我们看禁止与尸体接触，请参照民数记六章六到七节。被死人污染呢，是礼仪上的不洁的最普通最无法避免的应有之一。接下来我们看拿细尔人的背景，请参照民数记六章八节。拿细尔人呢，禁戒的三样事物呢，代表丰饶的崇拜，就是葡萄，感应的法术，就是头发，死人的记忆，就是指被死人污染的部分。可能不是意外，因为这是耶和华崇拜设法要消灭的三大民间宗教。好，接下来我们看祭司的祝福，请参照民数记的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这一段经文呢，谈到了百姓的圣洁生活。民数记的作者在这里结束的时候，加上了祭司的祝福。作者把这一段经文放在这里，说明了祭司其中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成为上帝的百姓得祝福的来源。在耶路撒冷曾经发现过两个银制的护身符，上面都刻有祭司的祝福语。好，以上是我们提到的关于清理全营的所有部分。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件事，就是为祭坛而献的礼物，请参照民数记的第七章。首先看献祭坛的部分，规范在民数记的七章一到八十九节。这个大段落呢，是在说明，正如百姓为了建造会幕慷慨奉献，现在他们照样为献会幕的礼慷慨奉献，整个民族都献祭给上帝。请参照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四到二十九节。献供物的次序呢，跟第二章委派各支派领袖的次序是一样的。为首的是犹大支派，这个跟五经作者把犹大支派放在中心的地位的观点一致。这个段落呢，详细叙述为了献祭坛奉上供物的过程之后，经文就提到上帝其中一项应许已经实现了。按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二十二节，上帝告诉摩西设立施恩座的计划跟目的，上帝也应许要在二基路伯中间和摩西说话。作者一直刻意不提这个应许的实现，一直到献祭坛的礼仪完成才提到。这个是第三件事，为祭坛而献的礼物。紧接着我们看第四件事，是立位人的奉献礼，规范在民数记的第八章。我们看燃点金灯台，民数记的八章一到四节。燃点金灯台呢，是在记述做金灯台的时候，经文并没有提到点灯，作者一直到这里才告诉我们，原来点灯是奉献会幕礼仪的一部分。再来我们看立位人奉献之礼，请参照民数记八章五到二十六节。在民数记的三到四章，立位人被分别出来协助祭司在会幕侍奉，但是他们尚未分别为圣，因此呢，在奉献会幕之礼的叙述里面，作者写下了立位人奉献礼的记载。这个奉献礼的特别突出之处呢，在于全体会众在整个过程当中所担当的角色。在使祭司分别为圣的礼仪上，会众只观望，请参照利未记八章三到四节。但是在利未人奉献之礼呢，百姓却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们要按手在利未人的身上，请参照民数记八章十节。经文的目的是要说明呢，上帝首先指示摩西如何将利未人分别为圣，请参照民数记八章五到十九节。随后他们就忠心地执行了这些指示，请参照民数记八章二十到二十六节。再来我们看第五件事，就是第二个逾越节，请参照民数记第九章。我们先来看守逾越节，请参照民数记九章一到十四节。以色列人呢，按着摩西的吩咐，在第二年一月十四日守了逾越节。但是根据现在这段经文呢，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产生了，有几个人因为不洁净，所以不能守节。这一段记载的目的是要向读者说明上帝的律法应如何在百姓当中实行。 摩西在回应这个首次出现的处境的方法，说明了在古代以色列许多律例是如何执行的。当以色列人知道有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裁决，就将他们的要求带到摩西那里，然后摩西就到耶和华面前去。结果呢，上帝接受了百姓的请求，那些因为不洁净而不能参与第一次守节的人可以有第二次守节的机会。可见上帝的律法并非专制不合理的律法。接下来我们看上帝在旷野引领，请参照民数记九章十五到二十三节。这一段呢，重述了出埃及记的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上帝曾经在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领以色列人到西奈，现在他也开始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作者呢，着力在说明呢，以色列人在与上帝同行的这个阶段是顺服的，并且依从耶和华神的引导。这一段简短的记载七次提到他们照着耶和华神的吩咐，当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了。以上是关于第五件事的第二个逾越节。再来我们看第六件事，就是引号的部分，请参照民数记的十章一到十节。百姓呢，准备离开西奈，起行前呢，往应许之地的时候，亚伦子孙要吹号，带领百姓走过旷野。百姓跟着云柱的带领走过旷野，号声呢又使他们按着次序前行。第一次吹出大声的时候，犹大支派要起行，其余各支派要按着每次吹号时候的次序跟着起行。我们来看营号十章二节，从所用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不是其他经文中的那一些用羊角造成的号角。当时呢，军事和崇拜的仪式都有使用喇叭形的这些管状的号角。埃及的浮雕和出土的文物呢，都有例证。例如呢，法老图坦卡门的墓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乐器，长度积达两尺的银号。以上是关于第六件事银号的一个说明。
民数记，一本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悖逆的写实记录，百姓无止境的埋怨与无知，窥探迦南地的十二探子，可拉党叛变，荷尔玛战士，铜蛇事件与巴兰的咒诅等，桩桩件件都历历在目。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大部分，就是从西奈到加迪斯的路程。在这一段路程里头呢，是以战斗序列来启程，请参照民数记的十章十一到三十六节。而且在这一段旅程里头发生了三个怨言，请参照民数记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十六节。首先我们来看以战斗序列启程。以色列呢，喜气洋洋的由西奈出发，起行前往加迪斯。他们离开埃及只有一年，就已经向应许之地呢大步前进，方式呢完全按照民数记第二章到第四章所定明的。他们既完全的遵守命令，耶和华神的云彩就跟他们一路同行，请参照民数记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情势大好。然而在这个路程当中却出现了三个怨言，请参照民数记的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十六节。下面有三个故事呢，分别讲述了不同的人不满摩西的领导，而且抱怨路上遇到困难，他们抱怨没水喝没肉吃，抱怨摩西的领导。首先在这个抱怨当中呢，遇到了一件事情是耶和华降火，请参照民数记十一章一到三节。在出埃及记四章十八节的时候，摩西离开西奈，辞别岳父回百姓那里，在路上就遇上了神秘的经历，也就是他遇上了耶和华神。那时呢，摩西尚未给儿子行割礼，耶和华神就要杀他，请参照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多亏了他的妻子西波拉的介入，耶和华神才放过了摩西。现在呢，以色列人正离开西奈，而且再次的跟摩西的岳父分手， 这件事呢又出奇的重演，也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耶和华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毁了营的边界。这里呢摩西带百姓祈求，耶和华神便放过了他们。这两件事呢代表事件发展的转捩点，预示的呢之后要描述的事件的一些氛围，显示一切似乎都不太妥当，应该会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因此呢我们要注意，在五经讲述以色列人起行前往应许地的每个大段落，开始的时候他们都面对面遇见上帝，而且面对着上帝突然发怒的危险。每一次呢上帝都威胁要终止他们的旅程，但是每一次上帝的行动又扭转过来，他们就得以继续上路，而他们也没有从这些遭遇当中汲取教训。再来我们看玛拿与上帝的灵，请参照民数记十一章四到三十五节。这一段呢包含了不同的主题。经文呢先记载百姓在旷野为了吃玛拿呢起怨言，要回到埃及，好像在那里可以享用丰富的美食，请参照民数记十一章四到九节。接着呢故事就转到了摩西跟上帝的谈话，谈到了百姓的怨言，而上帝呢回应应许差遣他的灵降在所拣选的七十个长老身上，请参照民数记的十一章十到十七节。在接着的记载呢，上帝除了应许看顾以色列，还补充说他不但会使百姓对埃及食物的欲望得到满足，而且会满足到一个程度以致成为他们的咒诅，请参照民数记十一章十八到二十节。摩西呢就为了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讶异，请参照民数记的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然后呢经文记载上帝的灵就降在七十个长老身上，请参照民数记的十一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这一段经文结束的时候，上帝用鹌鹑给百姓当食物，但是当他们捡取鹌鹑的时候，这个祝福突然成了那些埋怨的人的刑罚，请参照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作者呢把这些不同目的的事件呢把它组织成为一个连贯的故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说明呢摩西作为百姓中保的职分看起来似乎是失败的。作者把摩西所表现的一个领袖的角色呢跟上帝的灵所担当的角色并列在一起，七十个长老的例子表现出上帝百姓的理想的领袖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个功课是出自摩西自己口中，因为是摩西自己对上帝说，我不能独自担当管理这人民的责任，因为实在太重了，请参照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于是呢上帝就差遣他的灵降在七十个长老的身上。在这个段落可以看到五经本身呢对摩西以及他所代表的这个领袖的角色看法似乎有了改变，这种领袖角色的弱点日渐的明显，百姓的失败也越发的暴露起来。因而呢当故事继续发展，另外一种管理的角色开始显现，更像是圣灵引导下先知执事的一个领导方式。下一章十二章呢便直接提到摩西领袖角色的问题，而且跟祭司跟先知所代表的领袖角色做对比。另外呢第十六章摩西角色呢依然是五经作者要处理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米利暗跟亚伦反对摩西，请参照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六节。这一段记载简短的记述了米利暗跟亚伦反对摩西的领导，很多的细节其实没有解释，不过呢从这一段跟上一章的关联，它的意义其实是很清楚的。在上一章的时候摩西说，但愿耶和华的人民都是先知，请参照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暗示了这种新领导的方式的优越。这样下来呢，这段记载便引出了像摩西这样的领袖角色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这些段落是不是在说在上帝眼中摩西的领袖角色其实是比不上米利暗跟其他的先知的？不是的，这些段落目的是要确认是上帝赐予了摩西领导地位，并且推翻了所有其他的想法，以为摩西所代表的领袖角色不再有效。这一次呢，为了摩西做证明，跟起初向百姓证明他的领袖身份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米利暗长大麻风是摩西作为领袖的证据。同样，当初证明上帝选择摩西做百姓的领袖，证据也是大麻风。请参照出埃及记四章六节。在以前关于摩西职分的记载里面，对他呼召抱有怀疑的人就是摩西自己，结果他自己成了大麻风的患者。而在这个段落当中呢，怀疑摩西领导的人是米利暗，因而他也变成了大麻风的患者。在这里呢，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较早时的记载，另一个证明摩西是领袖的凭证就是摩西的手杖变为蛇，请参照出埃及记四章三节。照样的，在民数记的时候，当百姓旷野的旅程要结束时，他们再一次质疑摩西的权柄，上帝就使蛇进到他们中间，咬死了他们的许多人，请参照民数记的21章5到6节。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大部分，就是在加迪斯附近的40年。在加迪斯附近的40年呢，发生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探子的悖逆，请参照民数记的13到14章。第二件事是献祭的律法，请参照民数记的第15章。第三件事是祭司身份的独特性，请参照民数记的16到18章。以及最后一件事就是洁净的律法，请参照民数记的19章。首先我们先看探子的悖逆，请参照民数记的13到14章。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故事，主题呢是上帝的信实守约以及人的失信不信靠他。差遣探子呢，这一件事情特别显示了这一点，不信靠，不信靠神。请参照民数记的13到14章，当叙述摩西击打磐石，使水流出来给百姓喝的时候，这个主题就再次的出现，也就是显示着以色列百姓怎么样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不信靠神。在民数记的13到14章呢，百姓呢对上帝表现不信之后，民数记的作者就在加进一些关于献祭和祭司的律例，请参照民数记的15章1节到19章的22节。就有如五经比较早时候的记载一样，请参照出埃及记的32章，每一次只要记载了以色列人的不信之后，就会再加进更多的律法来回应百姓对上帝的不信靠。因此呢，这一段故事的结构跟编排的策略呢，正好支持了日后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9到23节论到的颁布律法的一个看法，就是律法是为了过犯的缘故才加上的。接下来我们看窥探迦南地，请参照民数记的13章1到25节。上帝指示摩西呢，从每一个支派当中派遣一名探子进入那地。摩西就派遣12名探子上南地和山地去，看看那地怎样，住在那里的人是强是弱，是多是少。请参照民数记的13章18节。探子在那地呢40天，然后带着从那地摘下的果子，请参照生命记1章22到23节，回到了加迪斯摩西那里。在这里我们需要来看一下亚纳族人，请参照民数记13章22节。民数记13章22节28节都提到了亚纳的子孙，当中所列的都是狐狸人的名字。亚纳的子孙呢，通常被视为巨人，但是巨大的可能是比较适当的形容。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